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对伊朗星期三释放四名美国海军船员表示欢迎。一天前他们误入伊朗领海后被扣留。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外交成功。国防部长卡特说，他对让这些军人回到我们队伍中来表示感谢。美国当局仍然不确定船员们被扣留时的具体情况。卡特说，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能够充分听取报告的水手。被释放的海军船员包括九名男子和一名女性，他们现在在卡塔尔的一个美国设施内。伊朗还释放了美国船员被扣留时乘坐的两艘小巡逻艇。这些海军水手星期二分成两艘巡逻艇在波斯湾从科威特驶向巴林的时候，美国的控制人员与他们失去联系。在波斯湾巡逻的美国这伊朗革命卫队呢，在法斯岛附近呢登上了美国巡逻艇，并将船员们扣留。法斯岛是靠近科威特和巴林之间中间地带的伊朗领土。美国国务院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正式道歉，原因是这些水手们是不小心进入伊朗领海的。伊朗说，美国巡逻艇出现了机械故障。伊朗电视台播出了似乎是对一名美国船员的简短访谈，那名船员对误入伊朗领海表示道歉。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说，美国特种部队已经抵达伊拉克，准备帮助巴格达政府军对伊斯兰国据点发动打击。卡特说，有大约200名突击队员与伊拉克方面建立了联系，并希望寻找新目标、新打击和新机会。这位美国防长在肯塔基州的坎贝尔堡宣布了这一消息，他对即将被部署到伊拉克的美军101空降师官兵发表讲话。卡特提到了夺回被伊斯兰国占领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区的大规模计划。伊斯兰国声称已经在那些地区建立了一个宗教哈里发。美国正试图帮助伊拉克和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呢夺回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市，并协助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赶走叙利亚北部和其自称首都拉卡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部署突击队员是美国打击伊斯兰国努力的新承诺。在此之外，美国在一年多来已经发动了数百次战斗机和无人机空袭。尽管奥巴马总统拒绝部署呢大量的美国地面部队，这次派遣突击队员之前，奥巴马总统去年向叙利亚派遣50人的美军别动队，以协调当地反对派武装。叙利亚反对派打击阿萨德总统的内战已经持续了将近五年。卡特计划下周前往巴黎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的国防部长举行会谈，请求他们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中做出更多努力。土耳其当局说呢，已经逮捕了五名与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广场爆炸事件相关的犯罪嫌疑人。这次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10名德国人丧生，另有15人受伤。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在伊斯坦布尔对记者表示，警方星期三又逮捕了4名嫌疑人，并补充说已经证实爆炸袭击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但是伊斯兰国还没有声称对此负责。土耳其内政部长早些时候说，警方星期二晚间拘留了一名男子，但是没有进一步透露任何有关嫌疑人的身份和可能扮演的角色等细节。内政部长还说，炸弹袭击者的名字没有被列入土耳其的通缉犯名单，当局确认其身份是纳比尔·法德里，1988年出生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移民办公室说，法德里最近从叙利亚作为难民进入土耳其。在这同时，在爆炸发生后立即前往伊斯坦布尔的德国内政部长德梅齐埃对记者说，没有迹象表明袭击是专门针对德国人的。他补充说，他认为没有理由限制民众前往土耳其。在达乌特奥卢的陪同下，德梅齐埃星期三到伊斯坦布尔医院探望在星期二的自杀炸。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巴马在国情咨文当中呼吁美国国会要将眼光放远；疑似朝鲜无人机飞越南北分界线附近，朴槿惠敦促中国把指责朝鲜的言辞付诸行动； 另外，伊朗说被扣押的美国海军人员已经获释。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奥巴马总统星期二晚上，也就是昨天晚上，发表他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国情咨文，试图确立他的政绩。他呼吁美国国会不但要展望未来的一年，而且要展望未来的五年。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他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说中，先前许诺给美国人带来希望的奥巴马总统说，美国人目光清晰，心胸宽大，乐观积极，但现在为恐怖主义担心。
谁要是攻击美国人，我们就攻击谁。
尽管巴黎和加利福尼亚州发生了恐怖主义袭击，奥巴马总统说，外国和本土恐怖分子虽然可以致命，但他们不会威胁美国的生存。不过他敦促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采取行动。
假如本届国会是要认真打赢这场战争，并向我们的军人和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就授权总统使用军事力量打击伊斯兰国吧，投票表决吧。
奥巴马总统还要求国会在古巴问题上进一步采取措施，解除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他还呼吁国会批准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在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之前不久，十名美国水手乘坐两艘巡逻艇被伊朗扣押。奥巴马总统没有提及这一事态，但他对国会持怀疑态度的议员们宣扬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
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伊朗已经减缩了他的核项目，运出了他储存的金属油，全世界由此避免了一场战争。
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黑利代表共和党人对国情咨文做出了回应。黑利设想，如果共和党人担任总统，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会达成国际协议，让以色列欢迎，伊朗抗议，而不是反过来。
共和党民调专家麦特加盟表示，奥巴马总统对国会的要求不现实。
我不相信他期待本届国会会认真采取他希望的行动，但我想他希望人们认为他对这些事情很在意，那些人将书写他的政绩记录。
That's the America I know。
奥巴马总统说，他为美国政界继续分裂而感到遗憾，但也批评共和党人唱衰美国。
所有那些有关美国经济衰落的言辞都是政治空谈。
与此同时，一些共和党人通过推特做出回应。竞争总统职位的房地产大亨川普说，奥巴马总统有气无力地发表了国情咨文演说。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则说，演说回避现实而不是面对国情。白宫希望向美国人传送的政治信息是不要理会共和党人的言辞，要把注意集中于会影响后来几代人的那些事情。美国将在今年11月选出新总统。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巴基斯坦方面，一名自杀爆炸手袭击了巴基斯坦西南部一个小儿麻痹疫苗接种中心，造成至少14人死亡，10人受伤。袭击发生在俾路支省的首府奎达。有关当局说，大多数死者是安全人员。地方当局说，袭击发生的时候正值为期3天的接种疫苗活动，接种人员和安全人员都集中在那个地区。长期以来，巴基斯坦农村地区的宗教团体一直将遏制小儿麻痹运动视为西方企图让穆斯林绝育的阴谋，而伊斯兰激进分子怀疑这一运动是为间谍活动做掩护。有关官员和国际捐献者说，尽管不断发生袭击事件，2015年巴基斯坦的小儿麻痹症发病率减少了 84%。在朝鲜半岛方面，韩国士兵向飞越朝鲜半岛南北分界线的一次朝鲜无人机鸣枪示警。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表声明说，这个飞行物星期三在分界线西段飞过了一个韩国的观察哨所，鸣枪示警之后，这个飞行物掉头返回了朝鲜一侧。这一事件显示，在平壤最近进行核试验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三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说，平壤上星期进行核试验是对地区安全与和平的不可接受的挑战。朴槿惠在讲话当中敦促国际社会针对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之举对其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是他同时指出，除非作为朝鲜的重要外交及经济盟友的中国加入这一行动，否则平壤将进行第5次、第6次核试验，进一步损害朝鲜半岛的稳定。 朴槿惠誓言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有关惩罚平壤政权的最强有力的决议案。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三敦促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确保朝鲜因最近进行核试验而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三在向全国电视转播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和联合国一道通过最严厉的严惩朝鲜决议，并与美国以及其他盟友讨论进一步的惩罚性制裁措施。朴槿惠强调说，作为朝鲜主要盟友和经济援助国的中国，在落实联合国决议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敦促中国把公开指责朝鲜核计划的言辞付诸于实际行动。
中国은그동안두차에걸쳐，
我认为中国知道他的坚强决心，如果不付诸于实际和必要的行动，我们就无法避免朝鲜的第五次或第六次核试验。
朝鲜2016年1月6号宣布成功的进行了第一颗氢弹试验。金正恩表示，这是保障朝鲜半岛和平与区域安全的自卫措施。虽然试验的规模还有待确认，但已在全世界引起巨大震荡和广泛批评。朴槿惠重申，迈向无核世界的第一步应该从朝鲜半岛开始。
핵이없는그세계는이한반도에서부터시작되어야한다。
我们已经向国际社会做出承诺，韩国不会用核武器来武装自己。核军备行为将违背我们对国际社会做出的这一承诺。
针对韩国总统的讲话，中国重申了其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立场。在被问到中国如何回应朴槿惠总统考虑在韩国部署美国制造的导弹系统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希望朴槿惠总统首先考虑地区安全利益。
一国在谋求其自身安全时，必须考虑别国的安全利益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十分敏感，希望有关国家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出发，慎重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洪磊指出，中方在处理当前朝鲜半岛核问题时，始终着眼于维护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防止核扩散，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大局。他说，这也是包括中韩在内的各方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所在。朴槿惠誓言将继续对朝鲜的高音喇叭宣传，他认为这个有效的心理战术帮助在前线的朝鲜士兵了解有关朝鲜专制政权的真相，并投诚到韩国。朴槿惠说，集权制度最大的威胁就是真相的力量。他说，韩国政府将在确保本国公民安全的同时，继续努力把事实真相告诉朝鲜人民。
이는북한에대한가장확실하고，
根据曾经在朝鲜前线工作的脱北者的证词，他们最初不相信广播内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相信了。这些广播促使他们最终跨越了军事分界线。
与此同时，朝鲜的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在嘉奖从事这次核试验的科学家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仪式之前表示，将进一步扩大朝鲜的核武器规模和力量，并在未来引爆威力更强的氢弹。据报道，金正恩还表示，氢弹试验显示了朝鲜的无敌和强大，令美国及其盟友魂飞魄散。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在朝鲜第四次核试验问题上没有任何具体的承诺，而美国和韩国则在有限的选择当中加强对金正恩政权的威慑力和惩罚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上个周末，华盛顿把可以携带核武器的 B-52 轰炸机部署到朝鲜半岛。目前，美国和韩国军方在考虑进一步展示武力，并且加强在这个地区的联合军事力量。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明世星期一说，
美国和韩国继续密切讨论向朝鲜半岛部署更多的战略武器。
金明世的话加深了媒体的猜测，华盛顿可能把驻扎在日本的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派遣到朝鲜水域，同时向那里派遣 B-2 隐形轰炸机和 F-22 隐形战斗机。星期一，美国驻韩国部队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 美国在韩国有将近3万军力，但是可以很快的从日本和关岛的军事基地调遣更多的常规部队和核武器等装备。在朝鲜核试验之后，韩国和日本也首次启用了两国间的军事热线。这两个美国盟国一直试图克服由于日本在二战中的行为所造成的紧张关系，更有效地应对双方共同面临的日益加剧的朝鲜核威胁。韩国国防部获得了华盛顿和东京的支持，可是却无法和北京取得联系。金明世说，
현재중국국방부는다른어떤나라하고도현재통화를하지전화통화를하지않고있습니다。
目前中国国防部不接任何国家的电话，所以我们只能要求通话，等待回音。
朝鲜最近的核试验造成和中国的关系进一步紧张。中国是朝鲜关键的经济援助国和贸易伙伴。北京方面批评平壤违反联合国的核项目禁令，不过也不支持对朝鲜进行严厉制裁，或者可能导致冲突升级和边境不稳的军事措施。设在首尔的朝鲜国防网络的朝鲜问题专家申银军说，中国对美韩在这个地区增加军力心情矛盾。
如果中国抗议我们的自卫性的军事反应，那么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就会冻结，所以我认为中国很难对我们做出这样的回应。
韩国统一部星期一也采取措施，进一步限制韩国公民进入南北韩合资项目开城工业区，那里大约有120个韩国公司雇佣了53000多名朝鲜工人。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
这个措施是为了确保韩国公民的安全，估计北韩会对首尔恢复向北韩的高音广播做出反应。
开城工业区中的一个代表韩国公司的商业协会敦促首尔政府不要关闭工业区。韩国在非军事区里用高音广播批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南北韩边界保持紧张状态。去年高音广播导致双方相互炮击，直到双方达成停止进一步挑衅的协议。首尔说，平壤最近的核试验违反了这项协议。据报道，朝鲜也在边境地区架起了自己的高音喇叭，和韩国广播对抗。韩国总统府星期一宣布，朴槿惠总统将在星期三发表公开声明，预计将宣布对朝鲜实施新制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一重申，上星期进行的是一次小型氢弹试验。这个声明受到大多数专家的反驳，专家们指出，震波太小，不可能是一个充分的热核装置。朝鲜国家电视台播出了一张照片，显示金正恩和几百名科学家、工人和官员观看了这次试爆。电视台说，金正恩祝贺大家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爆，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历史事件。美国之音帕登，韩国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伊朗革命卫队星期三说，被扣的10名美国海军人员已经获释。一天之前，这些美国军人乘坐的巡逻艇进入伊朗领海后被扣押。伊朗革命卫队的声明说，美国已经对进入伊朗领海事件表示道歉，并承诺今后不再发生这类事件。美国尚未证实这一消息。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法达维将军星期三早些时候的话说，美国海军的巡逻艇的机械故障导致他们进入了伊朗领海。美国海军军人9男1女乘坐的两艘小艇星期二在科威特和巴林之间的波斯湾海湾时，美国的控制人员与他们失去了联系。一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其中一艘船上可能出现了机械故障，但目前还不清楚。我猜测是他们在伊朗海域内被扣。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二晚间的年度国情咨文演讲当中没有提到这次事件，但他在阐述德黑兰和西方大国去年达成的核协议时说，世界避免了一场战争。 另外，中国以国家安全原因拘留了一名瑞典公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说，瑞典公民达赫林因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动，在北京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35岁的彼得·达赫林是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的共同创始人，今年1月4日被拘留。达赫林所属的组织此前表示，瑞典领事官员无法同达赫林直接联系，但是在设法安排一次会见。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支持中国的公益律师、学社界等个人促进中国的法治。达赫林被拘留之际，正值人权律师及推动司法改革的外国团体被中国当局广泛打压。人权组织说，这次打压的目的是控制异议人士，但是中国政府予以否认。中国最近几年来的拘留和正式监禁了几名外国公民，其中一些原因是他们接触了所谓的敏感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国将依法保障外国人在华的合法权益，并将为瑞典驻华使馆实行领事事务提供便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多位美国的前国防部长表示，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并非围堵中国，而是试图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所依赖的国际秩序。但是北京在周边海域的一些行为正威胁这一秩序的维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四位前任国防部长1月11号星期一同台发言，回顾在自己任内美中军事关系的发展历程，并对当前美国政府的亚洲安全政策发表评论。四位防长都注意到北京对奥巴马政府实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相当警惕和不安，但坚持认为这一战略并非为了围堵中国。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长的威廉·科恩说，认为美国试图围堵中国的观点站不住脚。
说美国试图围堵中国，等于在说所有东盟成员国都试图围堵中国，这不是事实。他们希望继续跟中国做生意。
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对北京咄咄逼人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地区安全秩序会被破坏，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正受到威胁，并欢迎美国将注意力重新投向亚太地区。过去两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海域大举填海造岛并实施军事化。去年卸任防长的哈格尔说，中国的行为足以令人们担心亚太地区长期和平与稳定所依赖的国际秩序正受到挑战。
世界秩序就是人们基于共同利益建立的同盟以及因此设立的国际法。中国的做法是拒绝接受为解决这些分歧设立的国际法和国际机构。
尽管美国和中国在一些重大安全议题上针锋相对，几位前国防部长都赞成两国本着共同的利益继续推动两军关系，增进互信，避免误判。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出席了这次讨论会。主办者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表示，会就双边关系的发展举行更多的讨论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日中关系方面，针对中国海军船只去年11月进入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属于事件，日本政府表示，如果事件再度发生，日本可能派遣自卫队船只前往应对。与此同时，中国再度表明了他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既定立场，但同时也指出愿意通过对话管控形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报纸读卖新闻就先报道了日本政府将派自卫队船只前往驱离中国海军船只的消息。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二在记者会上予以说明。
まずですね、これについて昨年の5月、
首先，内阁去年五月批准的这一目标指出，驶入日本海域的外国海军船只一旦被认为构成威胁，日本就将启动海上巡警机制，并派遣自卫队予以回应。
自衛隊の部隊により退去要求との措置を行うことを基本として。
他接着谈到日本这一做法的背景。
中国海军情报船去年十一月一再进入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周边海域，我方通过外交途径对此提出警告，在此我暂不透露彼此沟通的任何进一步细节。
日本读卖新闻说，中国海军船只假如再次以非正常原因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日本将有可能派出自卫队船只前往应对。该报说，国际法对所谓无害通过行为给予保护，但是无害通过只适用于另一个国家的水域。由于中国声称对钓鱼岛以及周边海域拥有主权，因此中国可能不会援引这一国际法来表明它有权经过被它看作是自己的海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日本政府上述立场予以了回应。
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同时，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东海紧张局势升级，愿意通过对话磋商妥善管控和解决问题。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军事议题方面，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星期一，也就是一月十一日，在华盛顿说，美国海军不受挑战的时代已不复存在。虽然如此，他还说进行自由巡航是美国海军的职责，美国将继续保持在南中国海的存在，一旦国际准则遭受挑战，美国将做出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约翰·理查森星期一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就美国海军在全球海事环境中的作用发表演讲。他说，随着海事环境的变化，信息和技术的发展，美国海军不受挑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When the Soviet Union dissolved, Cold War ended, we really entered.
随着前苏联的垮台，冷战的结束，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时期，没有人能在海上挑战我们，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挑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结束了。
他说，美国的挑战和威胁主要来自三大群体，第一是俄罗斯和中国，第二是伊朗和朝鲜，第三就是无处不在的国际恐怖主义。他说，二十多年来，俄罗斯海军的活动频率和步伐再次加强，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向世界范围内扩张，这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伊朗和朝鲜继续决心追求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朝鲜最近的挑衅行为威胁着东北亚的安全。虽然伊朗与国际社会最近签署了核条约，但是伊朗先进的导弹等依然有威胁，美国海军必须时刻准备做出反应。在被问到美国是否会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例行自由巡航时，他这样回答。
While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everybody's attention right now, it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context that these types of operations,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have been.
南中国海受到所有人的关注，但是应该这样理解，这些行动，这些自由航行行动，长期以来一直是海军的职责，是在全世界各地经常进行的一种行动。国际社会对一些制度和准则形成共识，我们按照这些准则和制度来行动。如果有人对这些准则或者制度提出挑战，我们就会进行自由航行行动，确保我们对这样的挑战做出反应，采取相应的行动。
他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与世界其他各地没有什么不同，美国必须在那里保持存在，重申国际准则的重要性，美国要确保在那里有前瞻性的存在。去年十月底，美国到南中国海中国修建的人造岛礁十二海里的海域内进行维持航行自由的行动，后来还表示要把这个行动常态化，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进行第二次这样的行动。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星期五，也就是一月八日表示， 美国应该将南中国海巡逻常态化，同时也要将南中国海问题变成世界问题。下面继续是思阳的报道。
罗伊斯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
The legislation that I've authored, which will come up Tuesday,
我起草的法案星期二会出来，完全依照2005年的政策。我们将把这份得到两党强烈支持的法案交给总统，这样的方法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你需要后果。
朝鲜1月6日宣布成功试验首枚氢弹，引发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谴责。罗伊斯批评奥巴马政府对朝鲜的战略耐心政策是错误的。2005年，美国财政部指责澳门汇业银行参与帮助朝鲜流通朝鲜版的美元假钞、洗黑钱活动，将其列为高度关注洗黑钱银行，对其相关的账户采取财政冻结措施。随后，日本、韩国的一些银行也中断了与汇业银行的金融往来。罗伊斯众议员说，这样的政策切断了朝鲜的导弹生产的资金。罗伊斯星期五也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看法。他说，美国应该将南中国海的巡逻常态化，同时也要将南中国海问题变成世界问题。当被问到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之后，应该还有哪些进一步的措施时，罗伊斯说，
What we need to do is do that on a routine basis and do that with the Pacific Fleet.
我们需要做的是将之常规化，让太平洋舰队来做。我认为你不应该只往那里派遣一次大型驱逐舰就了事了，必须保持这海上通道的畅通，要明确这一点，然后与其他国家一起，正好大家在这一个问题上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你把这个问题变成国际问题，这才是安全规则。
2015年10月底，美国派遣拉森号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工岛12海里的海域，之后美国还没有在南中国海进行过第二次自由航行行动。罗伊斯在演讲时说，七年来美国一直试图与敌人建立友好的关系，忽略了自己的盟友，新的一年美国应该加强与盟友的关系。罗伊斯认为，美国最大的长期挑战是伊朗，而不是华盛顿外交圈通常所认为的中国和俄罗斯。
I think the greatest long-term threat is still Iran. It is a threat to the region, and 15 years out, it's a threat potenti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我认为我们最大的长期挑战仍然是伊朗。伊朗威胁着中东地区，15年过去了，它可能对美国产生威胁。我担心一些国家认为我们偏向伊朗的看法会让我们限制伊朗的努力更加复杂。
罗伊斯认为，沙特阿拉伯最近与伊朗断交，就是因为沙特认为美国政府偏向伊朗的一个后果。他说，中东的埃及、沙特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越来越倾向自己行动，越来越少向美国征求意见。他说，伊朗的阿亚图拉试图建立什叶派的哈里法国，与伊斯兰国的圣战都在走向极端，背离宗教自由和政治多元化，会成为激进和不稳定的力量。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1月12日就中国人权问题举行了听证。这个小组的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邵建龙和出席作证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都指出，美国不能够因为重视与中国在经济等重要领域的合作而忽视了中国依旧存在的人权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就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最新的2015年中国人权年度报告进行听证，回顾了中国在宗教自由、计划生育、言论自由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更新了香港民主、二胎政策等新事态。
And I believe that as we go forward,
我相信继续往前发展，我们需要与中国有牢固的双边关系，但那不代表我们就不诚实了，我们就不再为使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并一直维持优良的那些价值观发声了。
CECC 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一直关心中国事务，他表示贸易、投资以及人员往来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根本性的政治转变，也没有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相反，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反过来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他说，美国未来的经济、环境、食品安全、投资及网络安全和太平洋地区的稳定等等，都依赖于中国在遵守国际法规、允许言论自由、保障人权等方面的进步。议员们在听证中也表达了对香港五名禁书书商神秘失踪事件的担忧。史密斯议员说，这起事件连同此前各种打压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一起，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对香港的未来有负面影响。
北京到底害怕什么？不让人们出版书籍，不让人们自己做决定。他们在北京这么做，现在他们想在香港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提出这个失踪书商的问题。
史密斯议员认为，习近平政府的集权模式很危险，对中国社会的压制比2013年更加严重。
我希望在这个领导层里，如果有温和派存在的话，有人能站出来说，时间到了，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压榨我们自己人？
史密斯议员表示，美国政府希望中国人民能够获得经济上的繁荣，同时还有民主和自由。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常晓，华盛顿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多名维权律师近日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批捕，他们去年7月9日被指定监视居住。关注此案的北京律师表示，当局起诉周世峰等人的依据究竟是什么，目前仍不明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周世峰等维权律师去年7月9号被失踪后至今已满半年，1月11号传出消息说其中多人被正式批捕。周世峰、王全章、李淑云和李和平律师的助理赵薇的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另一位北京律师谢燕义和湖南长沙律师谢阳两人的罪名则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刘晓元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律师被关押后，官方媒体曾广泛报道说周世峰等人已经认罪，但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罪名。刘晓元指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和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有区别的两个罪名，如果罪名成立，量刑轻重不同。
没有煽动，对他们几个人没煽动。那个北京的谢燕义律师和湖南长沙的谢阳律师，好像他们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个有区别的。我们所那个现在已经知道的逮捕了这几个，就是颠覆国家政权。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是首要分子是10年以上，最高刑期是可以判无期。
去年7月18号，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曾报道丰瑞律所案，报道说北京警方摧毁一个以北京市丰瑞律师事务所为平台，少数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周世峰、王宇、李和平、谢燕义、隋木清、黄立群、谢远东、谢阳、刘建军九名律师和刘四新、吴干、翟延民等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报道引用北京市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峰的话说，我认罪，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他说在律所方面确实有违法之处，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具体行为中确实有违法甚至犯罪行为，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刘晓元律师表示，他不清楚周世峰等人的涉嫌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是怎么定的，但是根据官方媒体以往的报道是无法构成上述罪名的，除非在6个月的强制监视居住期间有了新的发现。
啊，中间你看原来国内媒体都是这个报道啊，如果这个报道属实的话，就是说以前说的和访民勾连、组织围观啊，或者有时候在法庭上说他们闹事，我想这点的话，那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就是颠覆国家政权 治也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也好，这个都是对不上号的，因为每一个犯罪有他那个犯罪构成啊内容的啊，不是随便乱套的。但我不是刚才也说了，不知道这六个月之内他们还查了些什么，因为媒体也不报了，律师也会见不到，我们外界不了解。
周世峰的代理律师杨金柱在接获消息后赶往天津第一看守所会见他的当事人，却被看守所人员告知周世峰已经委托其他律师。杨金柱律师星期三告诉美国之音，他第二天还要去看守所查询，但是由于周世峰被批捕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代理律师不得接受媒体采访。据悉，丰瑞律所的律师王全章和实习律师李淑云以及李和平律师的助理赵薇被批捕的罪名都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李淑云和赵薇是两名90后女性，他们的家人都是近日收到了逮捕通知书。刘晓元律师表示，他所在的丰瑞律所自去年7月9号该所主任周世峰等多名律所成员失踪以来已经名存实亡。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丹麦的乐高积木玩具公司星期二宣布将改变销售政策，今后不再询问批量购买其积木玩具的人将把积木用于何种用途。去年中国艺术家艾薇薇批量购买了乐高积木，被该公司拒绝，理由是这些积木将被用于制作政治性作品。总部设在丹麦的乐高公司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广泛争议，艾薇薇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对乐高的决定感到吃惊。乐高是全世界第二大玩具生产商，这个公司表示从这个月开始将不再询问批量购买者的使用目的，以避免任何的误解。在另外一方面，抵达叙利亚被围困城镇和乡村运送紧急救援物资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说，被亲政府军围困了5年战乱中大部分时间的社区处于极其恶劣的状况。联合国说，冲突的结束仍遥遥无期，叙利亚境内和邻国的叙利亚难民营的人道主义需求日益增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为大约42000被战火隔离的居民运送健康的食品，人道主义车队星期一抵达被困的叙利亚城镇麦达亚。红十字会的一位发言人说，救援人员发现那里的人们处于绝望之中。
It was very, very heartbreaking to see that, definitely food.
看到那里急需食品、药品和其他人道主义救援的状况，令人心碎。我们看到在检查站等候我们的人们，在第一辆卡车驶入时，他们仍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救援真的给他们运来了。
Believe when the first truck were entering that this aid is actually reaching them.
在叙利亚的联合国协调员打电话给纽约的记者。运送的食品是50公斤装的纸箱，里面的食品够5口之家一个月的需用。他说，重要的一点是要继续运送这些物资。在媒体披露被政府军围困的地区发生饿死人的报道后，联合国派出了救援车队。
一位医生向我们报告一些人饿死，那些患慢性病的人尤其危险。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即使健康的人们同样也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孩子们到外边找草吃，这是他们最后能够找到的有营养的东西，但周围埋着地雷。
叙利亚联合国代表称，这些报道是媒体杜撰的。
And the main responsible for this.
捏造这些报道的主要是你们的半岛电视台和阿拉伯卫星电视台，这并不是针对你，但你们的电视台捏造了这些报道。你等等，我还没能说完，你们因为这些指责和谎言负责。
大马士革派军队向两个被反对派军队围困的城镇运送物资，据称大约40万叙利亚人被冲突各方所困。联合国发展机构星期二呼吁成员国今年捐赠约80亿美元，用来帮助该地区的2200多万人。 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新年期间，德国科隆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的针对女性的群体性攻击是一些移民团伙所为，有消息的曝光导致欧洲移民危机加剧。与此同时呢，瑞典当局现在也不得不应对有关警方掩盖瑞典妇女遭受类似攻击的指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另外一篇报道。
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走上街头呼吁宽容。在此之前，德国右翼民族主义组织反西方伊斯兰化爱国欧洲人组织的莱比锡分部组织了反移民的抗议活动。反移民组织长久以来一直抗议他们所说的西方伊斯兰化。新年除夕，科隆和其他城市发生的群体性攻击妇女的新闻报道给这些反移民组织增添了声势。
这些穆斯林难民开始了一场全面的恐怖主义袭击，袭击德国妇女、白人和金发碧眼的女子。
星期天晚上，科隆发生针对巴基斯坦、叙利亚和非洲男子的一系列袭击，仇外的暴民被认为是袭击的肇事者，但很多妇女站出来抗议针对移民的暴力行为。
反西方伊斯兰化爱国欧洲人组织今天的所作所为令我愤怒。我们都知道这个组织是什么，那些今天聚集的流氓根本就不在乎妇女的权利，他们总是来这里殴打外国人，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为了宣传而不是为了反性侵。
另一方面，瑞典媒体报道指责警方试图掩盖移民是节日期间发生的大多数性侵案的主要肇事者。瑞典国家警察总长埃利亚松星期一表示，正在对有关指控进行调查。
我们必须彻底调查，假如这一消息属实，就必须予以纠正。我们必须弄清楚是否有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失控的移民潮必须加以制止。
我们必须加强努力，解决导致人们逃离自己的国家的问题，然后我们才能显著地减少难民数量。这是我们今年想做的事情，这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也要将移民融入社会。这是在座的各位所谈论的事情。让移民融入社会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我们知道，自从科隆除夕夜发生那些恐怖的事情以来，我们所需要的融合移民措施是社会开放，但难民也需要愿意遵守我们的规则和价值观。
对一些在动乱和暴力文化中长大的人来说，这可能是融合当地社会过程中最难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台湾新闻方面，在台湾即将于这个星期六举行总统大选之际，美国加州联邦众议员刘云平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无论是谁在台湾总统的选举当中胜出，美国国会都会维持与新总统和台湾的坚强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出生于台湾台北市的刘云平在美国之音中文卫视的专访中，针对这个周末台湾将举行总统选举的问题做出上述表示。他说他支持台湾民主程序，无论谁当选，美国都会继续支持台湾。刘云平说，
我认为很棒的是台湾是一个民主，我支持台湾的民主程序，我也知道美国会和新当选的总统合作，无论这个人是谁。
刘云平去年曾经在加州选区与来访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见过面。对于蔡英文的印象如何，刘云平说，
他是总统参选人，如果他当选总统，我知道美国国会会非常愿意和他合作。我也和其他政党的成员见过面，无论是谁当选，美国国会都会与他们合作，以确保我们能够帮助台湾，并提升台湾与美国的关系。
三岁时，随着父母移民到俄亥俄州的刘云平说，美国国会一向支持台湾，他自己的祖母目前也还住在台湾，台湾在他的心中有一个特别的地位。刘云平说，
美国国会一直和台湾有一个坚强的关系，我自己也是国会台湾连线的成员。 去年我也在众议院发表了纪念台湾关系法的讲话，我支持台湾被包括在更多的国际组织内，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我非常支持台湾，我的祖母还住在那里，当然她在我心中有一个特别的地位。
刘云平表示，他支持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因为这是许多国家执法机构分享信息的地方之一，在国际社会正全力打击恐怖主义之际，必须有更多成员被包括在这个组织里，才能分享更多的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许湘云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台湾民进党处于领先地位，不过有迹象表明两岸关系中最糟糕的阶段或已结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1990年代提出与中国建立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他的继任者陈水扁主张台湾独立，中国曾威胁对台湾使用武力，最近的一次是在2005年。但是曾在这两位总统手下做过事的蔡英文表示，如果他在星期六当选总统，他会避免挑衅中国。他说他期待两岸有好的沟通，避免出现意外。蔡英文在民调中处于领先。退休的战略研究教授林中斌了解蔡英文，他说蔡英文从陈水扁担任总统时期吸取了教训，他知道台湾坚定的非正式盟友美国想要看到的是两岸关系的稳定。
蔡英文一直都在总结经验教训，他的准备期很长，从2000年到2015年他输掉了两次选举，这些对他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让他思考和修改政策立场。
蔡英文的温和立场向中国、美国和台湾的选民发出讯号，让他们不要担忧两岸关系会出现紧张。他所在的民进党高层也愿意维持与中国现有的脆弱但稳定的关系。自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1940年代的国共内战中失败并退居台湾之后，两岸分治。但是台湾的宪法规定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现任总统马英九将在今年五月届满离任，他的政府和中国官员都同意两岸将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前提下进行对话。中国要求台湾的未来领导人也能够以那项原则为前提进行对话，但是蔡英文对此表示拒绝，他希望台湾有更多的自治。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维持目前脆弱的两岸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北京的反应。目前居住在台湾的方恩格是美国政治风险管理咨询公司DC 国际咨询的高级顾问，他说中国仍会希望找到方式与台湾在经贸协议方面进行合作。台湾立法院还没有批准2013年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还有一项削减关税的协议也仍在谈判之中。
希望中国的反应是积极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最好的情况是中国愿意和民进党执政的新政府合作，继续推进一些经贸协议，这些方面是中国可以考虑的，要不然就会很棘手。
台湾与中国的贸易在2014年达到了创纪录的1300亿美元，数百万大陆游客前往台湾观光，为岛内疲软的服务业注入了活力。去年的一项政府调查发现，70%的台湾人支持目前的两岸关系，也就是既不正式宣布独立，也不统一于中共的政权之下。但是许多台湾人抱怨说，他们并没有看到两岸经贸联系加强所带来的好处。一些人说，马英九政府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太不明确，他们担心北京方面会利用两岸的经贸关系在政治上控制台湾。蔡英文政党中的一些人仍然主张台独，这是北京方面和岛内一些不希望两岸发生冲突的选民所担心的。58岁的陈志坤是台湾的一名公务员，他星期六参加了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造势大会，他担心蔡英文将面临来自党内的压力，使他在处理两岸关系时会比他公开主张的要强硬得多。
我想应 应该不至于跟陈水扁一样，但是他的态度怕说会没有坚定的那个意，他自己的意志，没有一致的路线，就是说这个路线就是他一定要走的，看不出来。
蔡英文的对手包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朱立伦主张在维持两岸现状的情况下与中国扩大对话。国民党上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对伊朗星期三释放十名美国海军船员表示欢迎。一天前，他们误入伊朗领海之后被扣留。美国国情克里说，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外交成功。国防部长卡特说，他对让这些军人回到我们队伍中来表示感谢。美国当局仍然不确定船员们被扣留时的具体情况。卡特说，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能够充分听取水手的报告。被释放的海军船员包括九名男子和一名女性，他们现在在卡塔尔的一个美国设施内。伊朗还释放了美国船员被扣留时乘坐的两艘小巡逻艇。这些海军水手星期二分成两艘巡逻艇，在波斯湾从科威特驶向巴林的时候，美国的控制人员与他们失去联系。在波斯湾巡逻的伊朗革命卫队在法斯岛附近登上美国巡逻艇，并将船员们扣留。法斯岛是靠近科威特和巴林之间中间地带的伊朗领土。美国国务院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正式道歉，原因是这些水手是不小心进入伊朗领海的。伊朗说，美国巡逻艇出现机械故障。伊朗电视台播出了似乎是对一名美国船员的简短访谈，那名船员对误入伊朗领海表示道歉。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说，美国特种部队已经抵达伊拉克，准备帮助巴格达政府军对伊斯兰国据点发动打击。卡特说，有大约200名突击队员与伊拉克方面已经建立了联系，并希望寻找新目标、新打击和新机会。这位美国防长在肯塔基州的坎贝尔堡宣布了这一消息，他对即将被部署到伊拉克的美军101空降师官兵发表讲话。卡特提到了夺回被伊斯兰国占领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区的大规模计划。伊斯兰国声称已经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宗教哈里发。美国正试图帮助伊拉克和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夺回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市，并协助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赶走叙利亚北部和自称首都拉卡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部署突击队员是美国打击伊斯兰国努力的新承诺。在这之外，美国在一年多来已经发动了数百次战斗机和无人机空袭。这次派遣突击队员之前，奥巴马总统去年向叙利亚派遣50人的美军别动队，以协调当地反对派的武装。叙利亚反对派打击阿萨德总统的内战已经持续将近5年。卡特计划下周呢前往巴黎，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的国防部长举行会谈，请求他们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中做出更多努力。土耳其当局说，已经逮捕了5名与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广场爆炸事件相关的犯罪嫌疑人。这次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10名德国人丧生，另有15人受伤。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在伊斯坦布尔对记者表示，警方星期三又逮捕了4名嫌疑人，并补充说已经证实爆炸袭击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但是伊斯兰国还没有声称对此负责。土耳其内政部长早些时候说，警方的星期二晚间拘留了一名男子，但是没有进一步透露任何有关嫌疑人的身份和可能扮演的角色等细节。内政部长还说，炸弹袭击者的名字没有被列入土耳其的通缉者名单，当局确认其身份呢是纳比尔·法德里，1988年出生于沙特。土耳其移民办公室说，法德里最近从叙利亚作为难民进入土耳其。美国已经宣布扩大其难民接收项目的计划，目的在于为中美洲人提供更多的帮助。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宣布扩大计划，在这同时他概述了今年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克里国务卿在国防 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说，新的条款将为来自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人们提供更多的法律和安全途径。克里说，很多来自这些国家的人被诱惑开始危险的人生，使他们容易受到人口贩子的欺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